你有收集物品的习惯吗？很多人家里会收集玩偶啊、麦当劳赠品啊、乐高啊之类的东西。今天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主角，他收集的东西还有方式，都让你无法想象。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或心理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美国俄亥俄州一位叫做 Tina 的女性应该要在下午4点去自己工作的素食店上班，但是她却没有出现。这对她的同事与经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因为 Tina 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员工与妈妈。素食店经理试着传简讯和打电话给 Tina， 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人回应。于是这位好心的经理直接巡线开车来到了 Tina 家查看。来到 Tina 家，他见到 Tina 家的灯是打开的， Tina 本人的车也停在家门前，还有另外一台他不认识的车也停在家前面，这台车的灯还是亮着的。经理松了一口气，至少看上去应该是 Tina 还在家里。但是他走到房子周围时，发现这个家里异常的安静。他敲门没有人应门，从窗户看进去也没有人的样子，他开始觉得有一点毛毛的，于是打了电话报警。
Sheriff Barber's office.
Hi, my name is Valerie Haythorn. And I work at a Dairy Queen. I'm the general manager out there. One of my employees did not show up for work this afternoon at 4 o'clock.
Okay.
Which is totally uncharacteristic of her. She's one of my managers.
Okay.
I drove out by her house and went and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left her note. She's not answering her phone, which is totally uncharacteristic.
与经理通完话后，警方确保会去 Tina 家里查看。当晚警方真的有分别两个不同的时间去查看 Tina 家，但是因为和经理一样，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应答，在门外面也看不出什么不妥，所以两位警察也分别的离开了 Tina 家。隔天警方打到 Tina 的两个孩子的学校去询问孩子们有没有去上课。学校说昨天星期三他们都有来上学，但是今天星期四都还没有看到两个人来上学。在同一天，一位男人打进了911报失踪人口。失踪的人是他的女友 Stephanie， 在昨天星期三的中午之后便联络不到人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昨天星期三的早上，之后 Stephanie 就与她最好的朋友 Tina 见了面。所以现在总共有四个人消失了， Tina， 她的好朋友 Stephanie， Tina 的两个孩子，43岁的 Sarah 和一个11岁的男童 Cody。 到了星期四，因为 Tina 还是没有去上班，经理终于太担心了，既然警方没有任何的 update， 那倒不如他自己处理。他又自己开车来到了 Tina 家，这时 Tina 原本停在家里的车已经不见了，剩下的是另外一台他不认识的车子，还停在 Tina 家的 driveway 上。经理又到了门口敲门，但和之前一样完全没有动静。他考虑了一下之后，就决定他一定要想办法进到房子里面去查看。于是他找到了一个一楼没有锁的窗户，他就从这个窗户爬了进去。就在他进门之后，帮这个案子打开了恐怖的大门。经理费力地爬过这个后门旁边的小窗户后，他开始喊 Tina 的名字，也一间一间的房间查找，看看有没有人。他发现地毯上有一些血迹，他开始觉得非常不对劲，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继续找。就在他走到浴室的时候，地板上和浴缸中都有大滩的血迹，这才真的把他吓跑出了 Tina 家门，再次打了911。
This is Deputy Sylvia,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Valerie Haythorn.
Uh-huh.
I called in last night about Tina Herman being missing.
Uh-huh.
I am out at her house now. I just went in her home because I'm so worried about her. There is blood everywhere.
Okay. Where are you at? I'm sorry. I just got back today, so.
Okay.
So you just need to kind of fill me in a little bit, okay?
Tina Herman works for me. She did not show up for work yesterday, and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cate her or her children for the last, it's been 24 hours now.
I just need an address.
警方马上派人到了现场封锁和开启调查。检查人员进入了房子内，房子内充满了拖行的血迹，都是往浴室的方向拖行的，浴帘上也有血迹的喷溅，在浴缸里居然有积着大约五公分深的血液，在这些血液中也有发现人类的组织。在家里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与地下室的地板上也是有大量的血迹，警方确定在这个家里绝对有发生暴力的袭击事件，但是因为并没有开枪的痕迹，警方认为是有人重物击打造成伤害，然后受害者被拖行往浴室肢解之类的可怕手法。这样的场景让警方认为失踪的四个人都有可能已经遭受到了毒手，性命可能已经不保。而在女儿 Sarah 的房间衣柜中，警方发现了有两个可疑的鞋印。后来经过警方证实，其实停在 Tina 家外的这台车正是 Tina 最好的朋友 Stephanie 的车。终于四个人失踪的两天后，警方正式开启失踪人口的调查。星期四的下午，警方马上找到了 Tina 的车，她被丢弃在附近的一所大学的校园中，但是里面并没有人或血迹之类的物件。警方开始追查可疑人物，第一个调查的人便是 Tina 当时的男友，他当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经理报警的时候也有提到 Tina 这个男友对 Tina 并不好，而且两个人似乎正在吵架分手，所以理所当然的，他绝对是第一个嫌疑人。这个男友听到警方在找他的时候，马上的自动来到了警局。他承认他与 Tina 其实已经分手，可是两个人还是住在一起，直到其中一方找到新的住所。他说自己通常都是礼拜三放假，星期三也就是 Tina 四人消失的那一天。但是他说这个星期三他刚刚好决定要去加班，他当时上班的地方离家里开车要一个小时半，并且他说从那天他早上六点出门到下班四点以后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朋友家，之后他那晚也是住在朋友家里，隔天早上他们还一起去打了高尔夫球。是不是超刚好的吼？对，真的是刚好。警方后来去查证男友说的一切行程，真的都如男友所说的，他当天从早上六点上班，有公司的录影证明他一整天都在公司内，下班后也有朋友证实他们都在一起，他们晚上一起吃了晚餐，然后在家里看电视到晚上，隔天早上星期四也真的一起去打了高尔夫球了。高尔夫球还没打完，他就已经收到母亲的电话，告知他 Tina 与两个小孩失踪的消息。但是男友刚开始并没有太紧张，他当时觉得可能 Tina 就想要带小孩放一天假之类的吧，然后他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直到他星期五回家后，他才发现家里已经被封锁，警方已经开始调查 Tina 与小孩的失踪案件，所以他马上到了警局接受调查。还有一说，所有男友的家人还在警方调查人员采证完离开之后，他们带着漂白剂进到了 Tina 家里帮忙清理血迹，怕的就是男友回来看到一切崩溃。警方很快的将男友的嫌疑给排除了，那到底是谁对这消失的四个人 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呢？调查人员在 Tina 家厨房垃圾桶内发现了一个 Walmart 大型商场的袋子，里面还装有两个防水的帆布，还装着一个大型垃圾袋的盒子，最关键的，里面还有购买收据。警方知道这可是大收获，马上照着收据的购买地点到了 Walmart 大型商场查找当天的录影。 Walmart 也马上翻出了事发当天凌晨12点的摄影，发现购买人是一位男人，他不疾不徐的逛街，然后买了防水帆布、大的黑色垃圾袋，还有一个火鸡三明治，最后还买了一件 T-shirt。最后录像摄影机也拍到了他走出 Walmart 去开自己的车，这台车是一台银色的 Toyota Yaris。 我自己第一台买的车就是红色的 Toyota Yaris， 那台车我开了12年才卖掉，到现在我都还蛮想念我那台小红车的。哦，对不起，离题了，我们继续。有了车子的 detail， 警方马上循线去追查，找到了一个名叫做 Matthew Hoffman 的30岁男人。他是一位专业树木修剪师，他会去不同的人家里帮忙修树，还有帮忙政府做一些修缮的工作。而他就住在离 Tina 家的不远处，连他母亲的家都在那附近。警方发现他有犯罪的前科，包括抢劫之类的，还有他之前与前女友不愉快而报警的记录。事发的一个月前， Matthew 的前女友也报警，声称 Matthew 在两人吵架时掐他的脖子。其实在 Tina 的车被找到的时候， Matthew 就有被警方遇到，然后稍微问了几句话，但当时警方并没有发现什么异状，所以放他走了。警方也发现其实 Matthew 最近才刚被公司开除，他失去了他树木修剪师的工作。依照调查，他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同事不礼貌，让同事感到不舒服。资料上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会被开除的那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他对同事有动手动脚之类的。警方并没有马上打草惊蛇，他们马上申请了对 Matthew 家的搜索令。搜索令在两天之后下来了，Ohio 的特警部队马上冲到 Matthew Hoffman 的家，直接像电影一样破门而入，将 Matthew 制服。当时他正在沙发上睡觉，刚开始他还有一点小反抗，但是看到是特警部队，他马上放弃抵抗，直接就被铐上了警车，一点都没有啰嗦。特警部队开始搜寻 Matthew 的整个家，这个时候他们察觉一股阴森感，为什么呢？在 Matthew 被制服之后，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松懈，但是特警部队已经注意到在 Matthew 的家里面满是叶子，在客厅里面一堆一堆的叶子，干掉的那种落叶哦，几乎铺满了整个地面。再继续走进房子里，发现不只是客厅，每个房间都是叶子，其中一个房间还全部都堆叶子，堆得尖尖的那样哦。这让警方开始觉得这个叶子下面可能有蹊跷，他们觉得 Matthew 可能会把人藏在下面，所以开始有人慢慢地拨开这些叶子，但是幸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或人。他们继续往下找，他们敲开了其中一个锁着的门，发现是一个已经放弃的大麻种植场，在这个房间的冰箱旁边还有两只已经去世干掉的松鼠。接下来特警部队发现在其中一个墙壁的前面堵着一个柜子，推开柜子之后居然发现下面有一个到地下室的洞，他们马上依着这个洞走到了地下室。到了地下室，他们发现躺在睡袋里的13岁 Sarah， 她手脚都被银绳给捆绑，嘴巴也被塞住， 更诡异的是，这整个地下室全部都是叶子，橘色干掉的叶子布满了整个地板，而 Sarah 就躺在这些叶子的上方，连墙壁都堆着一袋一袋装好的叶子，你可以想象吗？太诡异了。 Matthew 好像是有收集叶子的嗜好，但是他收藏来干嘛也不知道。 Sarah 当时除了手脚被绑住之外，还穿了一件 Matthew 自制的尿布，那是一个白色的塑胶袋，下面剪了两个洞让脚可以伸出来，然后被绑在腰上，就像一个小宝宝的尿布那样。警方快速的将 Sarah 拍完照之后，迅速的将她松绑。 Sarah 当时表现得非常的困惑与呆滞，可以想象她遇到了多么冲击她整个世界的事情。她被解开之后说自己已经上学要迟到了，她是应该要去上学的，还想要请警方带她去上课，后来又问说他家的小狗 Tanner 在哪里之类的话。警方又在 Matthew 家找到了一个切肉的刀，还有一根很像警棍的那种棒子，应该就是拿来攻击人用的。查找了整个家之后，除了 Sarah 之外，并没有发现 Tina、Cody 和 Stephanie 的迹象。Sarah 马上被带往最近的医院检查与治疗，她并没有明显的外伤，虽然心里受创，但是她却对自己被攻击的过程记得非常的清楚。 Sarah 说自己与弟弟 Cody 在星期三下课之后回到家里，便马上被躲在家里的 Matthew 攻击。她说她在逃跑当中跑回了自己房间，但是却被 Matthew 抓了出来。 Matthew将自己抓到了家里的地下室，找到了家里原本就有的银绳，将他绑了起来，然后跟他说他叫的话就会杀死自己。之后又将他搬到厨房，就将自己留在厨房的地板上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之后 Matthew 又将他搬到了妈妈的车子后座，再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地方，然后 Matthew 将他用布盖起来之后就离开了。不久后 Matthew 又回来，这次把自己移到了另外一台车上，将自己载到了 Matthew 的家，带他到了那个充满叶子的地下室，再次告诉他如果叫的话就会被杀掉。接下来的几天 Matthew 对 Sarah 做出了最可怕的侵害好几次，然后还不知道为什么用刀子割了 Sarah 的手指，然后跟 Sarah 说我会在圣诞节前放你走。 Sarah 被找到的当时已经被绑架了四天了。 Sarah 对警方说她相信自己的妈妈、弟弟与妈妈的好友 Stephanie 已经遇害不在人世上了。Sarah 被医院治疗后交给了他的父亲照顾与抚养，那到底还在失踪的三个人去了哪里呢？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救援队的人与志愿者开始在 Sarah 家附近和附近的森林寻找三人的下落，搜索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被抓回警局的 Matthew，警方马上对他宣读我们上一集所解释的米兰达权利。在审讯室里的好几个小时， Matthew 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头低低的，警方不管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回答。直到他第一天在监狱里睡着后，听说是因为做了一个噩梦，隔天他决定要说实话。他和警方请求，如果他将另外三人的地点标志出来之后，警方可不可以在他假装逃跑的过程中开枪射杀他，就是他完全不想坐牢负责的意思啦。警方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荒唐的请求，于是 Matthew 又闭上了他的嘴巴整整两天，什么都不说了。警方总共花了四天的时间， 而且在其中的几天 Matthew 还说要伤害自己，所以警方将他放在了24小时观察的监狱里面，防止他自我伤害。我在 YouTube 的影片上会放上他部分被警方问话的影片，你看到这种人真的会被他气死，对无辜的人做出这种事情，但却在警方面前表现的好像是一个被欺负的小孩一样。有时候 Matthew 还会用手势与警方沟通，警察跟他说我看不懂手语，而且他做的好像也不是真的手语，不知道到底在比什么东西。警方主要审问的目的就是要 Matthew 说出另外三人的去向。在好几次的审问之后，终于在最后一天审问了快四个小时之后， Matthew 终于开口了。他在中间还说我有照顾他，他指的是 Sarah， 他说我都有给 Sarah 吃东西，说他有给 Sarah 看钢铁人的电影，还让 Sarah 读自己的金银岛小说，好像一副真的对他很好的样子。他更说我喜欢我给他铺的那个床，他超舒服，我自己也想要睡在上面。那个床指的是那个给 Sarah 睡，下面满是叶子，上面铺着睡袋的那个床。他说他自己知道一定有做了什么事情，不然他不会被抓来警局，但是他却一直不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还不停的装傻。但警方没有放弃，继续的问下去。最后是因为警方与 Matthew 讨论，如果他说出另外三人的下落的话，他们就会请警察官将死刑的可能拿掉，最多就是判他无期徒刑。这个时候 Matthew 才将整个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依照 Matthew 自己的供词，其实他在星期三事发当天的凌晨一点就已经先埋伏在 Tina 家对面没有人注意到的草丛中，就这样他就就地睡在睡袋里。等到早上他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九点左右，他发现家里只剩下一个女人在家，应该就是 Tina。 这个时间小孩其实已经去上课了。 Matthew 说之后他看见 Tina 也开车出了门，表示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他便穿过马路走到 Tina 的房子前面，想直接推门进入，但是他发现大门是锁住的，所以他看见后面的车库的门是半开的，于是他就从车库进入，直接踹了车库里面的门，进入了屋中。这时是早上的十点半左右。他在房子里面先大概绕了一圈，确保家里是真的没有人，确定他是独自一人之后，他开始搜寻 Tina 家的财物。他说他在找现金或珠宝之类的东西，但是最后他却什么也没有翻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正当他准备放弃要离开时，他听到了有车子开到 driveway 上的声音，他便先跑回其中一个房间躲了起来。回家的人是 Tina， 他刚刚只是出门办点事情，所以很快就回来了。他进门之后也没有察觉什么异状，直接走到自己的房间，没想到直接的与 Matthew 面对面。 Matthew 说与 Tina 打到照面时，他已经将事先准备好的短棍和刀子拿了出来。他说他带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防止被遇到的时候是用来恐吓人的武器，并不是真的要伤害人。他叫 Tina 面朝下躺在床上，他先想用短棍击昏 Tina， 但是攻击了好几下之后 Tina 却没有昏倒。他说他自己开始恐慌了起来。接下来他又听到另外一台车开上 driveway 的声音，他意识到还会有人进门。其实这台车就是 Stephanie 开进来的，因为他是要来帮 Tina 搬家的。 Matthew 说这时候他举起了他的刀，往 Tina 还躺在床上的背部刺了两刀，刺穿了他的背部之后，他就等着另外一个人进门。 Stephanie 看见 Matthew 马上想要逃， 但是还是被他抓到。Matthew 在 Stephanie 的胸部上刺了好几下， Stephanie 直接倒下了。 Stephanie 倒下的地方是13岁 Sarah 的房间。 Matthew 看到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走回 Tina 的房间，又在 Tina 的身上刺了好几刀，来确定两个女人都去世了之后他才罢手。这整段过程 Tina 家的小狗 Tanner 不停地吠叫，所以 Matthew 也决定把这只小狗一起解决了。做完这些事情的 Matthew 说，当时自己也是在震惊当中，不知所措，他只好在房子里面闲晃，也慢慢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想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要处理接下来的事，就是毁尸灭迹。他说他想到的办法就是要先将两个遗体肢解之后带去别的地方丢弃，然后再将房子直接用大火烧毁。他说他一开始是打算将两个受害人的尸体搬到自己的车上，然后将车子直接开进附近的公园池塘内，将车淹灭，然后再自己游回来。但是他后来想一想，当时是11月，非常的冷，他觉得自己可能游不出来。后来他想到了第二个办法，因为他的专业，他对那附近的森林非常的了解，他知道在森林里面有一棵大树是空心的。他想到如果可以将这两人肢解之后的尸体放进塑胶袋里，然后丢进这棵空心的大树中，那就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了。他想完这个计划之后便开始实施。他将 Tina 和 Stephanie 的遗体拖到浴室后，开始用自己的刀来破坏他们的身躯。他将尸体装进了垃圾袋里后，先将 Stephanie 的车开进到了车库里，开始将这些垃圾袋放进车上。做到快要结束时，他听到了孩子们进门的声音。Matthew 说，他听到孩子进门的声音时，他大概还有两三袋的东西还没有放完，他只好又回到屋中与孩子们对峙。两个孩子看到他，先是一股困惑，然后 Matthew 拿出了他的刀，在 Cody 身上直接刺了好几刀。女孩 Sarah 看到吓得跑回自己的房间， Matthew 尾随她来到了这个女孩的房间，要确保女孩没有报警。他进门的时候看见女孩只是缩在一旁，并没有打电话。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无法杀死这个女孩，于是他先将女孩绑了起来，确定她无法反抗或跑掉之后，他回去将 Cody 和其他两人一样的方式，让可爱的 Cody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当时才10岁，快要11岁。他离开 Tina 家，开着 Stephanie 的车，上面装着三个人的10块垃圾袋，来到了这个18公尺高的空心 Beech Tree 三毛榉，将这些装着去世三人的垃圾袋一袋一袋的投进了这棵大树的树洞中，然后离开。 Matthew 再次强调，他进屋内并不是为了要杀人，他真的不知道这里面住了哪些人，他只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下才会这样做的， blah blah blah。 可警方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他其实早就已经盯上了 Sarah， 所以才会挑上可怜的这家人。终于在事发的8天后，警方依照 Matthew 的指示找到了这棵大树，终于找到了失踪的 Tina、 Cody 与 Stephanie。 在监禁期间， Matthew 写了整整10页的自白书，根据报道，他最后被起诉10项的罪名，包括严重谋杀、严重虐待尸体罪、入室窃盗罪、绑架和抢。他在法庭上认罪， 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根据当时法医心理学家表示， Matthew 对树叶和树木的执着是精神疾病与妄想症的一个迹象。可能在 Matthew 的生命中，他觉得树和树叶可以给他带来极大的安全感，所以他才会在家里收集了满满的树叶。再加上他对树的信任与熟悉，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到最后会决定要把尸体放进树里面。又或许他深信树木会帮他隐藏所有的罪孽，也永远不会揭露他的秘密吧。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喜欢的话请帮忙点个赞或五颗星哦。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会在3到5天后才上 YouTube， 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节目的最后为大家献上一首叶子。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